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现在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来自 James Cook 大学研究信息技术的刘诗诗思思六，来跟我们分享他最近的一个研究成果。你好。
你好。
这次的研究名字听起来就很有意思，叫基于邮件文本的情感分析。为什么想到要做这个研究呢？
情感分析在信息技术这块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领域，个人比较对于文本分析这块特别感兴趣，然后就试图寻找一些就是在已有的情感分析的基础上寻求一些突破，然后就发现之前的研究在情感分析这块所用到的分析对研究对象多是一些社交网络上面比较短小精悍的文本，然后我就发现邮件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沟通工具，然后邮件本身在特定的场景下它所包含的情感也比较复杂。
因为可能我们收邮件特别是在澳洲，就是更多的时候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会收到很多很多的邮件，或者说你去买个什么东西它就会留下你的邮件，那么以后它有很多 promo 的邮件它就会都发给你。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一个邮箱就是这么被毁的，因为有太多的 promo 的信息以至于最后我总是 miss 掉一些需要我去处理的这个信息，所以是不是指的是这一方面？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值得分析的一个话题。
是的，是的，我其中一个比较主要侧重的应用点就是考虑到邮件它的应用场所在工作方面，然后特别是邮件量很大的情况下，你可能不知道需要预先处理什么邮件。通过情感分析就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安排这个处理的先后级。
你说的情感是说我讨厌这个邮件，或者我讨厌这个邮件源？
我主要分析的是邮件本身的内容，本身它是否包含负面的情绪或者是正面的情绪。那么如果它所包含的比如说正面或者负举个例子，比如说负面的情绪比较严重的话，可能会优先处理这个邮件本身。
比如说它有可能是一个投诉的邮件，或者有可能是一个对你的工作提出改进的邮件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对你提出一个比较严苛的要求的邮件？是我们能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
你刚说的那个例子就非常好，就是对，确实如果是一个投诉的话，他肯定会通过这个算法的分析就会给你提出一个示警，这个邮件本身包含了投诉的内容。
讲到算法是说你在开发一个类似软件或者一个工具之类的东西，就是它可以在你这个收件人本身收到邮件之前它已经把这些邮件分类了，是吗？
我的博士课题的话主要是在研究这个算法本身，但是我还在进一步尝试把这个就是设计好的算法能够融入到已有的邮件信箱或者是邮件系统。对，这个就是最后能够期望达到的效果，就是对于所有收发的邮件，系统能够直接帮你分类进它是正面的、负面的，或者是不是特别重要的邮件。
哦，那也太有意思了。那每天我就是打开我的邮件，我就看到这是正面的邮件、负面的邮件。所以按你刚才讲的，就是负面情绪的邮件可能我们要优先处理，就是所以我一上班就是9点钟的时候精神最好，就开始处理这些表现的邮件。是吗？
对对对，这个是我希望能够进一步研究的。我的博士课题主要是关注于怎么样改进，因为已有的算法来说并不能够直接很好的做这个分类，因为如果分类出来的结果并不是非常准确的话并不能够有效的帮助分类的。但是对最后希望达到的效果就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系统，它能够直接帮你规划你的邮件，然后帮助你更好的处理，因为邮件真的是很多，明白？对，就是能够帮你更好的规划，对对，怎么样安排处理 不同的信息。
嗯，确实呢，这个现代的信息技术太先进了之后，我就听到好多人抱怨，就比如说像以前呢，如果你下班了就下班了，但是现在你如果下班了，你还会收到老板的信息、微信或者是邮件，就好像是无处不在。
是是是，
而且你如果选择不回的话呢，你最好不要在这个网络上面玩游戏啊什么，因为这时候别人会看到你是在网络上活动的，你只是不回他的信息。
对，是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的点，也有一些研究了，但是并不是特别成熟。就是，比较好的结果就是，计算机能帮你组织不同场景下的自动回复，不能算自动回复吧，但是就是比较契合不同场景的回，标准的回复，然后你就可以选择适合的。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组织你自己的语言。
啊，对对对，好像有时候你会收到信息，然后它会自动跳出来一些回复，
对，
比如说，对不起，我正在开会，对不起，我正在开车。
对对对对，但是现在这些都是比较基础、比较简单，有时候可能并不能够完全达到就是期望的要求，
很容易被对方识破。
对对对对对，能够感觉出来，就是一看就是一个自动回复，但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它能够分析你的收到的邮件内容，然后根据情况给你组织一些更真实的回复。
哇，
确实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确实这科技本身让你没有了一个上下班的界限，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研究的话，就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便捷了你的
对的，你的生活和工作的平衡。是
是是是，
好，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